我是忠实的彭振明球迷。
哦，他还是彭振明，彭振明小时候我就开始看了。
没有人不喜欢彭振明。但
是王光辉那个年代嘛。
道总还在打球的时候。
那跟我爸爸差不多，我爸是味全龙迷。
中了一枪老吴背后被插了一枪。欢迎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欸，老吴，我发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还来过蛮多同校的学长姐或是学弟妹，好像学妹还没有，
校友蛮多的，
校友蛮多的耶。所以政大是一个体育风气兴盛的学校吗？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真的是体育强校，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篮球队是我知道，其他的运动项目我就不太清楚了。
对对对，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政大登山社也很强，好像也蛮兴盛的。
毕竟我们学校里面就有一座山。
对，但是我们的，
而且我没听过哪个学校体育课有登山课可以选。
但是我们的比如棒球队啦，或者是说我们的手足球有这门课吗？
没有
是不是？
没有。
或者是我们有撞球队吗？
好像也没有。
我们好像马拉松也
不太行吧。
可是我们的 EMBA 其实蛮喜欢跑马拉松的，花龙舟也很不错，
现在的风气很盛，他们都还去跑戈壁的比赛。
球类运动我比较不知道学校风气怎么样，但是呢球类运动我们说不定可以来问问看今天的来宾，他也是我们学弟。
对对对，
感觉呢资历非常的丰富，以为是学长，结果发现是学弟，好悲哀。我们好老，
我们真的好老。我刚问了一下学号，我想说，是这个，我对那个数字很陌生，想说是不是离我们太远？
就该不会就是已经一个世代吧？
已经一个世代，
差不多一轮了，
一轮。
校外体育系的共同发起人，同时也是政治大学前男子桌球队的队长，现在还是业余桌球选手哦。不过他正职是在台北市政府里面做事啦。一起来欢迎欧家俊欧老师，学弟好。
Hello， 各位学长还有学姐，大家好，我是家俊。然后过去确实读过政大地震系，然后也是两位主持人的学弟。
你还会唱校歌吗？政大人来我们节目都要唱一段校歌。
先不要，
我只知道好像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嘛。对不对？
他的世代已经没有在唱校歌了。他跟我
们
有 gap
了。你们现在都不用强迫要去参加校歌比赛吗？
那个文化杯好像已经变成是一个那个选填项目了，已经不是必填项目了。
所以你没有唱，你没有去唱文化杯。
我都是在练球啦。
天哪，我们真的有世代差距。
对啊， generation gap。
但是我觉得看家俊的资历经历还有你写出来的东西，真的会以为你在运动产业跟运动圈里面待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所以你是从大学时期就已经开始接触跟酝酿这些了，才会让我们误以为你资历很深吗？
对，我40岁，不是40岁了，就是那个14岁的时候就长得像40岁啦。那其实我是在4岁的时候就开始打乒乓球，对，所以到大学的时候都还有持续在打，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有打政大的桌球校队。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真的很喜欢体育，然后同时也是兄弟象的球迷，然后也是 Kobe 的篮球迷，所以一直以来其实运动跟我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从小学后其实我就不是在一个体育的专业班里面，其实我就是在升学体制当中，所以后来才会慢慢我高中读师大附中，然后考到政大，然后后来也好像不是走所谓去球队里面工作或当职业选手。
就是家人的期待跟家人的操控操弄你，是不是？
确实因为4岁打乒乓球，
你自己选你会想要去走体育这一条路吗？
其实现在想可能不会真的想要当职业球员，但是我小时候确实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职棒球员。但是我记得我爸就跟我讲说，你看你长这个样，你有跑很快吗？你有很特别高吗？你有特别有力量吗？那你还想去当陈金锋第二？笑死人。
我觉得其实我们
家长好严苛哦。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啊，我们的子女都蛮幸运的。因为以前的我们的父母亲那一辈可能真的就在历经一个社会的变动，所以很多很多我们接触过的运动人的家长都曾经有过这一段言辞。
运动就是当兴趣玩玩可以，
对，
认真的话还是认真念书吧。
对，
但是就是你看像我们这一代，我们观念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的子女都很幸运，我们不会再这样对他们说。可是我觉得你父亲可能也有点严格，是因为4岁就开始打乒乓球是蛮厉害的。4岁
是因为是兴趣吗？还是被爸爸妈妈带去打的？
因为我爸爸以前是建中橄榄球队的，然后他就一直觉得说，
黑山军啊，我的天哪！
他从小因为他就有个梦，因为我阿公把他送去踢橄榄球，但他从小有个桌球梦，所以他就是希望
太奇怪了。
就是你们一 家传就是一脉相传，为什么就不让孩子往正自己的兴趣的路上
走呢？因为我阿公就说我阿伯跟我爸这一代就是要踢足球或橄榄球、嗯、因为我阿公有一个橄榄球跟足球梦。
太奇怪了，橄榄球是超冷门的，阿公为什么会有这个愿望啊？
对，因为他以前有去过英国，他就觉得那个英式橄榄太帅了、哦、他小孩一定要踢、
哦、那一定是的、啊、在台湾没有人在搞这个的、啊、
对，然后我爸就是有一个桌球梦，因为他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刚好那个学校是桌球的专门学校，他就觉得技惊龙技惊水很帅，他说我儿子以后一定要打乒乓球、
哦、一个一个把自己的愿望和梦想往下传，
不是啊，
传承三代，
四岁打乒乓球可以想象，四岁打橄榄球会没有队友啊，
就在家里互相传球啊、
哦、但是我觉得四岁打乒乓球我也蛮难想象，是因为四岁其实你的脑手协调都还在学习跟发展当中，
身高也还没够到那个标准桌的高度、啊、
对，那以大部分的球类运动来讲的话，乒乓球是对小朋友来说比较难上手的一个选项，是因为球体比较大一点的话、嗯、小孩子比较容易去做学习，那四岁就是老吴比较，因为他还没有生小孩、嗯、可能就是稍微，
我也当过小孩
你还记得你四岁手眼协不协调吗？
我想一下
对，我是觉得说四岁因为还在揣摩，所以要对于体积小而且比较快速的球类去马上做应对的话、嗯、我觉得好像对小朋友来讲是需要比较多的学习。
其实我四岁的时候是先从夜市丢乒乓球开始。
哦，原来如此啊，哦、那就蛮容易的 哦，这也算是接触乒乓球。
也是乒乓球啦。
但是除了丢乒乓球之外，那时候我爸就说、嗯，既然没办法上桌打球，但总是可以帮教练捡捡球。所以那时候每一天晚上，我爸就会带我到球馆，说你看那个哥哥打球，看完他打完球，你就帮他捡球，然后让他去打，你再继续看。那结束，爸爸带你去丢夜市乒乓球，然后再买一个甜筒给你吃。嗯
哦，先从见习开始。
对，然后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他真的上球桌去打乒乓球。
其实我觉得爸爸的这个思想和思维也蛮拉扯的耶，他搞不好心里面也有很多的拉锯、嗯、因为你看他想要这样子带你接触，又 push 你，为了让你去喜欢去接触，他还买甜筒，
真的
花钱，
真的
花时间、嗯、
也算是有利诱啦，
确实小孩都需要被利诱的啦。
可是后来你想要、
啊、并不是威逼啦，是利诱这样子。
对，可是后来你想要走到体育这一条路上面的时候，他又觉得啊不要啦，当当喜剧、嗯、你有那么厉害吗？你能当陈金峰吗、嗯嗯嗯、就是这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思维也真的有一点点不均衡，蛮拉扯的、嗯、
其实我觉得做家长真的很不容易，像我现在在思考，就是我是常跟我爸来聊说，我觉得你以前带我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爸以前是真的每一天陪我去练球、嗯、然后每一天会跟我分享就是我今天练球的状况、嗯、然后其实我真的会喜欢上运动，其实我小时候没有真的很喜欢桌球，我最喜欢的是棒球、嗯、因为我爸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带我去看了一场在那个天目棒球场打那个中华队对韩国队的青少棒比赛、哦、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天哪太好看了吧、嗯、就是好像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然后让我真的很喜欢棒球这个运动，所以我后来才会说我想要当职棒球员、嗯、但是就是种种的就是环境，当然棒球也不是这么容易打嘛、嗯、然后包含升学，后来读书读的好像也还 OK， 所以我爸爸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慢慢重新去思考，但可能跟我妈妈也有讨论，然后讨论未来这个孩子的方向要怎么走。所以其实我觉得家长在面对小孩的生涯走向其实一定是很纠结的，但是家长一定会有他的想法跟他的梦想想要加在这个小孩身上，可是当他们回到现实的时候、嗯、那个纠结我觉得做爸妈真的很不容易。
对，哎，老吴，你知道家俊跟你一样是兄弟象迷吗？
他刚说了。
对啊，你们两个都是爪爪呢。
我想说他是不是有先投其所好才想说他是兄弟象迷。
我是忠实的彭振明 球迷
哦，他还是彭振明，我彭振明小时候我就开始看了。
没有人不喜欢彭振明，
是王光辉那个年代嘛
王光辉道总还在打球的时候
那跟我爸爸差不多，我爸是魏全龙迷
中了一枪，老吴背后被插了一枪。
东西啊
学长对不起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说虽然家长有点阻碍你往这条职业的路上面走，可是他运动这件事情一直没有从你的生活里面消失、嗯、即便我们能够想象可能师大附中政大在这个念书的过程当中都是不容易的，要保持一定的优秀成绩、嗯、可是其实你还是把运动这件事情一直 keep 住，所以它势必也改变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调试或是心境吧、嗯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子、嗯、所以其实我没有那么擅长跟同学相处，应该说我比较少话、嗯、可能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常就当我跟同学有相处不好的时候或是有争吵的时候， 或是跟老师有一些摩擦的时候，我很常一个人就是晚上就喜欢坐在球场，就篮球场，然后去就是放空，因为我觉得只有篮球或者是只有运动它不会害我，它不会对我恶言相向，它是一个我愿意付出多少它就会回馈给我多少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的单纯，跟我知道当我努力的时候我就可以享受运动的乐趣。
嗯，其实不止球类耶，好像每一个运动都是这样。
对啊，
你不管付出多少，运动这件事情都不会辜负你，他给你的回馈就是你努力的那么多。
对啊，你跑多一点就会瘦多一点。
确实啊，
那不一定，老吴就
也
不一定，
我最近好像也开始没办法了。
老吴要看你吃多少好不好，你跑了很多你就跑完之后都一直去吃麻辣锅，这样也不行。 OK，
对对 对， 对，我只想说就是这种东西可以量化的嘛，我觉得这是很实在的问题，就是真的是运动，我们小时候不懂，小时候没有运动的习惯，长大还觉得啊，不管什么事那我们就去运动一下，事情都会变好。
但换一个面向看啦，其实我们也访问过蛮多运动人，就是如果他真正走上职业这个路上，职业运动这个路上的话，大家在扪心自问的时候也不敢保证说哦，那我就会一直持续的喜欢运动到现在，说不定他是一个业余的兴趣反而能够持久融入生活当中，反而能够让我们一直持续去追求，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
所以家俊后来是因为一直都维持着这个对运动的偏好，然后觉得他不会辜负你，才促使你去推动校外体育系这件事情吗？
其实我觉得一路上来，虽然后来没有继续在专业队里面打球，但是运动一直带给我一个很真实的成就感，就是虽然只谈输赢不一定是一件就是唯一的事情，但在我的书里面也就谈到说其实不是只有输赢，但其实确实在我国高中的时期打篮球或打桌球会让我有一种就是好像我有一个特殊的才艺，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我身上有一个 ID， 就是 identity， 我有个新的身份叫做我是会打桌球的人，我是会打篮球的人，但其实这个东西一直对我来说它没有很明显是我未来生涯的路，因为我爸爸从我国中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你未来就是看你要考公务人员或者是未来你要从商，但重点就是你要能够活下去啊，那当球员或当教练
听起来太不现实，
对，听起来很不现实，可能只是你的梦想，他说最好就是你以后功成名就之后晚上可以约一些朋友去打桌球，对身体健康很好，但至少我爸爸鼓励我这辈子都要一直运动，因为他说这样才可以让你的身体健康能够一直走下去。所以那时候那个转捩点其实是到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刚刚有跟老吴聊到我大三的时候刚好被二一，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那年是那个校队的队长，然后为了拼大专杯全国
被二一，
对，我们那年全国第四啦，对，然后但是就是打球打到被二一，然后大三对于那时候我读政大地震系是很关键的年，因为大三的时候通常是会考地震师的证照，就是地震系，
那的确就是那个科系最重要的一，
对，有三张嘛，就是不动产经纪人然后估价师还有地震师，那基本上你第最简单就是地震师，连地震师你都走不过去，你未来基本上很难以地震为业啊，所以那时候因为没有考上这张证照加上我被二一，其实我很认真在思考我何去何从，我发现大学玩四年已经过了一半了，只剩最后的另外一半，然后马上我大四毕业就要进入到职场，那我到底要做什么，其实我对我来说我很茫然。那其实那时候蛮特别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信仰，我是基督徒，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跑到景美溪畔啊，就是我很喜欢到球场边，就跑到景美溪旁边的篮球场，坐着看着河，想说人生怎么一个好好读到政大的人，然后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不会啦，我们很多人都会坐在那边思考人生的未来，
确实
看别
失恋的人，
看别人在旁边
失恋的时候也确实去过了对对，然后
好像是政大人共同的回忆，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很明确有一个感动，就是我觉得上帝对我说你这辈子真的最喜欢是什么，然后我说我不知道，上帝说你再想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个很真实，就像林书豪在跟上帝对话的感觉，就是那种你打从心底，你不要去掩藏，你不要去因为你从小到大人家对你所说的话，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我说是体育，然后上帝说那你用体育 fine， 你用体育去成为你的职业，我说不可能，因为我已经离开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太久了，我不可能回去当选手，然后我回去当教练的话，其实我未来也不可能像我爸一样说我可以养活我自己，我说我觉得我没有路，可是我就这一个想法就一直深埋在我的内心当中。那其实后来就刚好有一个很奇妙的机遇，就是认识到品格篮球创办人叫杨德恩，我非常感谢他，就是因为他邀请我到云林的伦贝，然后那时候他在伦贝那边做了一个品格篮球营，然后帮助那边的中辍生回到学校里面去，然后在那边的那段时间我真的看到这一些中辍生，因为他们很多都是隔代教养的孩子， 然后或者是他们可能得到帮派，嗯，因为就是爸爸妈妈不在就是云林，可能都是外祖、嗯、外婆或者是
没有
跟我妈妈
带，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打发他的课余
时间。然后我就看他怎么透过篮球这件事情把他们带回到校园，然后甚至杨登他走到他们生命当中，成为他们的有点像是他们的老师。
嗯、我们刚刚就说这跟电影一样啊，这台湾
的
卡特教头，
对、嗯、对，然后我就很感动，然后那时候他就愿意把这个 know how 给我，所以我回台北就做了校外体育这个平台，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叫华晨，他我被21，然后他是时间建筑系，然后被挡修，所以他读了七年的大学。嗯，
这我说大家大学好好念好不好？
大家还是比较读七年、
啊、比较早开始啊。
没有，你不觉得大学、哎、你看像他们大学没有好好念的时候、嗯、都有另外一片天吗？
不，我的意思是说早点毕业可以早点开始做这些事、啊。
我觉得很难说，
难说，
因为你顺顺利利的念上了，你搞不好、
啊、
你搞不好
那么认真念书，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些多余的想法。
对，你想想看，家具如果他好好的考上了地震室，他会跑去景美溪畔去跟上帝对话吗？不会、
啊、
不去跟上帝对话的时候，他会去一直回应上帝呼喊他的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的是体育。你心里面那个声音不会被叫出来，因为人在挫折的时候、嗯、你才会真正去觉察。因为我在那个就是我最近的教练训练营里面也一直讲到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嗯、我会认为运动这件事情有时候它很迷人，就是它让你或是让我们都可以有更多的自我觉察。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常常提到，就是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嗯、所以你看好、哦、像当然老吴刚才也是开玩笑，可是我觉得你是、嗯、这是不是这样子、
啊、
就是你
有没
有
一条路是绕远路了。
对，有如果他顺顺利利的话可能他现在就地震室、嗯、
方向不一样，
嗯，但就不会有校外体育系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他不会跟上帝呼喊渴求，或者是上帝不会
确认自己的心意。
对对，刚刚那一幕就像金凯瑞，
真的很像
王牌天神一样，上帝下来跟他说话，不会有、这个、
胡子又长出来。
对，而且我觉得品格篮球这件事情，就是也非常值得推广、嗯，因为它真的很有公益的价值。
对，
然后我之前其实不晓得有品格篮球营这样的营队、嗯，或者是说有这样的热忱。
对，
但是我不确定现在品格篮球营都还是
有
会固定举办。
有，我们现在在台北还是有来做，
每年、嗯、
每个礼拜的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在师大附中体育馆，我们都有在持续做这个营队，嗯，就帮助社区的小朋友。其实我们中间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这样连续做了6年，其实中间有大概休息了2年，但其实我们后来重新开始的原因，其实是我们很感动，因为我们在第一期我们回台北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德恩有上来帮助我们，嗯，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收了第一批的学生，然后里面我发现他学生组成很特别，有一些就是像我这样。就是小时候打球，后来没有打球、嗯、然后里面有几个人非常特别，他是能人的球员、嗯、然后是二队的，是小队的、哦、拿不到 HBO 球衣的、哦、然后我觉得就很特别，那一开始就觉得哇，能人的好厉害，
应该很威啊，
可是后来上场打的时候就发现说他很急躁、欸嗯、然后你就发现说你很想要关心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的躁动、嗯、为什么他这么的跟队友没办法沟通、嗯，然后后来去关心他之后才发现，就是他在他的学校里面其实受到很多的，我不能讲是伤害，但我觉得那些话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句话，就是像可能他的教练他没有别的意思跟他说，哎，你这3年你可能要去思考你未来升大学你要做什么，而不是打球，因为你这3年都拿不到 HBO 球衣，那可能你大学的时候也没办法用那一个体育生的身份去加分，或者是体保生去大学。其实对这些孩子，他打到高中了，可是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事实、嗯、可是他怎么去理解他自己，所以他只能用他情绪上的表现来表现对他自己的不信任，或者是对于环境的不信任、嗯、所以后来我们就很长期就是透过，当然也透过教会陪伴这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后来就真的他透过他自己另外的兴趣，我就问他说你喜欢什么，他说我喜欢画画，那我就问他画画可不可以跟体育结合在一起，后来他就考上昆山科大，然后他是读电影相关的、嗯、然后他开始用这个东西跟体育做结合，他很多学校的东西都是跟篮球做结合、嗯、我说对啊，这就是体育跟你的兴趣其实它是可以 combine 在一起的，你不一定是球员、嗯、所以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们后来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决定回来继续做品格篮球，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件事情、嗯、因为品格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好的 manner， 不是 只是你会说谢谢，或是会鞠躬，或是跟老师敬礼，其实这个品格是你很认知你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嗯、所以你会有一个相对应的回馈出来，因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就不会很急躁嘛、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就不会对人恶言相向，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品格篮球里面我们很重要 在做的事情就是重塑他的身份。嗯，我们会一直鼓励这个学生，就算他篮球其实打得没有很好，嗯，我会告诉你说你是最棒的，可是你棒的地方是哪，我不会跟他说你是最棒的而已，我会说因为你刚刚的那个态度很棒，你虽然不太会打，但是你是冲抢篮板，嗯，虽然你不太，你可能还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你会鼓励你的队友，这是值得被鼓励的，所以你是最棒的。嗯，
所以品格篮球它在运作的方式上面是欢迎所有人自由的来参加，你们有一个固定的团练时间，大家想来就可以来，然后你们就很随性的分组打球这样，还是说你们会有一个所谓训练 的进程对，嗯，或是计划？
我们大概每八周会是个周期，嗯，但其实你八周后是可以继续留下来的这个球队的，嗯，那我们每一次其实只要你来，我们都会简单帮他做一个测验，嗯，那这个测验其实就是在测试一下他篮球的等于说程度，嗯，然后帮助他们平均去分队，嗯，那我们会希望他们这八周那个分队都在一起，因为让他们学习怎么样 co-working，嗯，跟团队一起去做配合，然后等于说这八周之后呢，我们就会鼓励你是老鸟了嘛，那会有 rookie 进来，嗯，那老鸟要负责带 rookie 啊，哦，这些学弟可能不一定是年纪啦，嗯，就是你是上一届的嘛，嗯，你就要学习做这下一届的队长，嗯，然后去帮助他们，那我们也会去奖励这个队长，然后去设计一些品格游戏，嗯，然后或者是一些队呼，去帮助他们凝聚他们这样的热情跟他们这样的习惯，嗯，因为其实品格是习惯累积出来的，嗯，只要常常这个篮球队生活在一起，甚至我会带他们去看看篮球，甚至我带他们去看林书豪的打球，就鼓励他们，嗯，他们慢慢就会，他们的家人也会一起进来，所以我们其实在谈一个 society 跟 family 的一个理念，因为只有社群进来，只有家庭进来，才会成为这些孩子品格的支持系统。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当了不起，是因为我可以想象你们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做观察。
对，
在运动这件事情会很容易，可是引导或者是说像嘉俊刚刚讲的帮他们分队，嗯，怎么样教他们 co-working， 这些事情必须要就是你们发起者或者在旁边的指导者，嗯，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你才有办法逐步的去做跟，嗯，去安排。
对，
对，所以我觉得蛮了不起的，嗯，势必会花很多的心
力。你们这样一个营队会有多少个人呢？
其实我们大概一期就是20个人，我们也不希望超过20个人，因为20个人以上的话，嗯，其实我们会很难去照顾到每一个
人，
而且其实我们也不是现场只有教练而已，嗯，其实我们也搭配了教会有一些志工来，嗯，那他们其实有点像是他们的辅导老师，嗯，他们不一定很会打球，可是他们在旁边要帮助教练们观察学生的状况，嗯，然后记录下来，甚至我们在周间的时候，我们会安排时间教练跟学跟这些辅导一起去他们的家里面去，有点像是探访他们的孩子跟家人，跟他们建立个人的关系，就信任才会帮助品格能够继续下去。
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偏乡会非常需要这样的营队，嗯，可是可能在人力上面或是师资上面不太容易，
不容易，
对，这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原因嘛，希望大家可以响应这件事情，嗯，
当大家越了解的时候，那大家就可以去了解，就愿意来做，嗯，
对对对对，
所以是从品格篮球延伸出参加了这个营队，延伸出校外体育系这件事吗？
它其实有点相辅相成，同时因为就是一个两个那时候对于未来很不确定的人，然后就想说那，我们做体育要做什么，然后先开了一个粉丝专页，然后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嗯，然后很奇妙就是就有人介绍我们认识杨德恩，然后德恩他非常的不藏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嗯，所以品格篮球确实是校外体育系第一件做的事情。嗯，
可是校外体育系这个系到底是要教些什么，什么人要去读这个系，嗯，或是说你们这个系所延伸出的触角包含哪些范围和领域呢？
其实我们希望谈议题，就是因为校系还是校系嘛，还是有一些学科嘛，嗯，其实就会发现体育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体育只能当教练或者当选手，是因为对于这个环境不够了解，嗯，所以其实校外体育系办过很多的活动，其实像我们品格篮球是一直在做嘛，嗯，其实从2022年然后到去年到今年，其实我们也做，我们跟教会或是一些公益团体合作了一些像嘉年华，儿童嘉年华或是就是圣诞节嘉年华，那我们有邀请过像世新大学然后新北国王来打表演赛，嗯，然后也邀请像儿童嘉年华我们邀请台北市的一些学校来打表演赛，然后也请了一些例如摩曼顿啊一些摊位来赞助，那你会说这跟我们在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跟品格教育有什么关系？它有关系，因为我必须要让许多人先看见运动产业的那个 picture 跟画面，嗯，他才不会说啊，就是做品格教育啊，为什么叫运动，嗯，我必须先告诉他哇，运动产业是非常的丰富的，嗯，你可以做 DJ 啊，你今天可以做一个运动行销啊，你可以运动跟成衣有关系啊，嗯，那你今天当然也可以做在场上的球员甚至是裁判，嗯，所以我必须先用活动告诉他们说有这么多的职业选项， 然后透过我办的这些活动，然后包含像品格篮球，然后最后回到圆桌体育大会，我们做了一个直播节目嘛，也是就是隐形赛局这本书的前身，也不能讲前身，根基跟基底。所以其实我们从活动然后到议题，我们希望把它连接在一起，因为议题离不开活动，活动离不开议题，因为如果只是为了办活动的话，那活动结束之后那就空了，我没办法把人留下来，只有议题能够把人留下来，因为议题是可以被讨论的，它才是深度的东西。
这个面向听起来超广的，而且也让我想到我们曾经访问过田中马的创办人幕后推手郑中正大哥。其实家俊讲的很有道理，就是在运动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都单纯的把它想成就是运动，可是其实它的面向是非常多的，它也可以成为一个流行产业，而流行产业能够带动的不管是产业链也好，或者是说它能够激起人们的一些什么共鸣、同理心，做出改变，其实是很多的。
运动的影响范围真的很广，
对
啊，
就产业面来讲，产业都还有上中下游啊，所以这样一条龙串下来的话，其实运动产业的面就可以延伸的更广。
对，
因为刚刚家俊提到你说 DJ， 我们怎么会觉得 DJ 跟运动是有关系的？
对啊，
可是你看，像老吴最近也刚从玩赛乐园回来，玩赛乐园他现场也办了演唱会，所以演唱会我一边跑步，我一边听演唱会 ，Why not？ 我何尝不可，对不对？
音乐跟运动结合很合理啊。
对啊，而且家俊这样子讲，听起来哇，已经就是千山万水的经历过非常多的涉猎跟不同的活动洗礼，经验丰富。可是其实你一刚开始进入运动产业的时候，你是没有很顺遂，是不是？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第一份工作其实也不在运动产业。我一毕业的时候，因为没有考地政士，所以毕业即失业。然后刚好是一个朋友，他在本来在一个议员那边工作，然后就说，他要离开，问我要去接他的位置，我就去了。可是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真的很喜欢体育的人，其实我对于政治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太多想象，所以我后来就在选完举之后我就离开了。然后离开的时候我说太棒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去运动行销公司。然后我爸就说你确定吗？听说那个薪水不是很好。我对运动行销公司没有什么意见，但是那时候我就说好，我要去体验看看。结果我就去的时候发现运动行销公司跟我真的想象的非常不一样。在我这本书里面有一篇叫运动 IP 跟行销，有写到我一些经历。我后来发现我去运动行销公司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在处理跟阿迪达或者 NBA 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处理例如说因为阿迪达他要办一个跑步的活动，然后跟瑜伽有关系，就啤酒瑜伽，然后又后面结束要跑步，然后我就拖着瑜伽垫在大湖公园跟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奔跑。其实你就会发现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对于台湾体育界不了解原因造成的问题，因为我对于运动行销公司的想象跟我真的去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说其实蛮挫折的，因为我抱着品格篮球那种满腔热血要去，就发现你不需要太多想法，就是执行。
对，
就是一些活动的执行。
而且执行的事情非常的琐碎
繁杂，
但不能说没学习啦。确实去运动行销公司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我觉得运动行销公司有它的角色在，但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
但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第一份工作或是在那边从业。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啦，就是运动行销公司我们的想象会放在运动公司上面，可是其实当你进入之后你会发现你需要面对很多是行销公司，
行销或是活动的执行。
对，
对，
那不管是不是运动行销，任何行销公司都是这样。你说广告行销公司、提案行销公司、
公关行销、
公关行销公司，只要是行销公司，行销它所包山包海，什么事情都要做。所以说在运动行销公司上面，我们如果把焦点只聚焦在我觉得运动很热血的话，可能就真的会像家俊一样，好像跟我想象
不一样。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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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也认为这是台湾在行销这件事情上面，不管是不是运动，都还可以再做更上一层楼的推演，或者是再去做堆叠。因为台湾的行销公司真的蛮多都是在执行的面向上面要做的很细，或是很像小打杂，可是行销其实它可以放在更高的格局，
对，包装之类的，
对对对对，所以也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如果未来运动行销公司它可以放眼说，帮这个球队如何打造，就像家俊说的，如何打造 IP， 书里面有提到的，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广纳运动经济等等之类，它就会是一个比较符合喜欢运动或是想进入运动产业的人的想象了。
对，
对不对？
对
对啊，
所以其实那时候从运动行销公司，那时候我在思考下一步要不要继续留在那边的时候，后来是因为我后来的老板， 然后他后来就问我，他那时候是立法委员，就问我要不要回到就是政治界里面来。其实那时候我思考了非常久，我也跟上帝祷告，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就被提醒一件事情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体育的话，其实有很多面向都可以切入啊。嗯，那后来我发现我到了立法院之后，我就可以透过教育部或者体育署可以更直接的关心就是很多的议题，因为立法委员有可以直接向就是部会索取资料的权利，所以我可以发很多议题，例如说，今年国训中心的选手他的薪资状况如何，虽然他们都说那不叫薪资啦，那个叫做那个他们在那边的津贴，对，那就可以去了解这些东西，或是现在整个足球的环境如何，那个计划是什么，我就可以去看。所以其实确实在立法院那个阶段我接触到很多跟体育相关的议题，所以也真的是造就我后来想要去做圆桌体育大会这个节目，然后甚至跟全域认识后开始写这本书。其实也是因为在立法院接触到很多的法案，然后或者很多的议题，你真的可以深入的去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依然相信其实不同的不管是运动型的公司，或者是在从政治或从商业，其实在运动产业它都是一个一个又像是大象的拼图一样，像我们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大象的拼图，但是我们需要像那个瞎子摸象一样，每一个都要去摸，不然有些人就会以为运动就是长得像鼻子，运动就是长得像脚，可是它其实每一块都有，从政治的角度切入，从运动型公司角度切入，从教育的角度切入，其实它就可以拼成一只完整的大象。
嘉俊提到的这本书呢，是他跟曾全玉，也是空中全运会的主持人，你们两个所一起合写的隐形赛局，它是践行文化所出版的。那这本书它是要告诉大家一些运动产业议题背后的可能比较广泛的知识，还有你们用的是真相这两个字，就是运动产业有哪些真
相。我觉得就像他刚刚说的，就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对运动的本来的认识可能是很平面的，可是这本书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看到运动产业非常多的面向，就会了解其实运动产业跟运动圈是怎么一回事。
对，那里面的篇章其实包括对于运动员本身的身心修炼，或者是说运动场上的一些商业运作，或者是说未来运动的发展可以有什么样的面向，甚至AI 现在大家都很爱讲 AI， 对，有什么科技取向，在这本书里面都有提到。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想要进入运动产业的人是真的非常适合看这本书，包括我们自己在运动产业里面的人，或是我们自己是运动人，好像这本书也颠覆了蛮多我们对运动的想法，或是对运动圈子里头的想法。然后里面有一些篇章我都蛮有兴趣的，例如说像我们这几年也在聊说，好像运动经济这件事情也逐渐的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台湾都越来越被重视了，然后很多人也都会怀抱着说，我有经纪人好像是不是我的运动生涯，其实我就跟艺人一样，我有了经纪人之后，是不是我的演艺生涯，我的运动生涯
顺遂
顺风顺水。
对
对，
其实这个议题那时候特别有印象，就是有一个经纪人跟我聊，他就说，是不是其实运动员请了经纪人之后，他就真的可以完全专注在球场上，然后其他外面的事情就由你们帮他打理好。但经纪人跟我讲一个东西，其实还蛮提醒我，他说不是只有经纪人就可以解决球员的所有事情，重点是球员需要跟经纪人一起合作，因为球员其实需要知道一些场外的事情，例如说合约，或例如说法律，像前段时间就有球员不然签两份约嘛，那其实你说这都归给经纪人的问题吗？其实不是啊，因为今天你签字的是你球员本人，那所以
还是要负这个责任。
所以在经纪人的角度上面就会是，其实球员跟经纪人他是一个共同合作的关系，经纪人也许可以去提供你说人脉资源，或是有拉赞助，或是可能有一些广告的拍摄，可是今天你球员你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你不能就一包就是丢给经纪人说你帮我包装，因为重点是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都丢给别人包装的人，你会慢慢的找不到你自己的角色跟定位。其实跟艺人很像啊，一个艺人他要成为一个说唱的艺人呢，还是他是个唱跳的艺人，这个不是经纪人说的算，而是他需要跟经纪人一起去讨论。所以那时候我在跟经纪人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其实蛮有学习的，因为我以前的角度也会觉得说太棒了，我就很累，我就请个经纪人他去帮我跑，那我就只要打球，
运动员只要训练跟比赛就好，
那你不要找我，那以外的事情你绝对不要找我。可是其实经纪人跟我说， 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其实最后很多的时候是合作失败收场的，因为经纪人没有一定要跟你这个运动员合作，如果运动员都觉得都赖给经纪人的话，其实也很难继续往下走下去。
但是如果真的是成绩本身就很好的，不一定是球员，我们讲运动员，成绩本身真的就很好的运动员，大部分的经纪人都会直接去连接到他的定位吧，就是我的成绩已经很凸显了，所以我个人的不管是风格也好，或者是说我的人设也好，是不是就其实已经蛮具体的。
但其实像是国外有很多，就是也不好说是哪一位运动员，其实国外有很多有名的篮球球星，他最后为什么就离开篮球界，因为他就觉得我只要打好球就好，其他场外的问题你帮我打理好。可是可能接踵而来是包含有听说过的，包含持枪吸毒然后或者是场外的家庭问题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经纪人能够为你解决 的， 是你自己需要去把你自己的形象顾好，经纪人他可以协助你，但他不是你的全部所以其实为什么到最后会有这样的状况，因为其实球员他的心态决定了这一切。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关键点，你今天就算再请个再厉害的经纪人，今天你是球员，球员还是主体啊不是经纪人才是主体啊就像大谷翔平，不是靠着他经纪人就会有今天的大谷翔平是因为大谷翔平是大谷翔平对，这才是关键。
但是厉害的经纪人他可以协助，
对，
或者是说帮忙，
对，
运动员找到自己的特质跟认知到自己的优势，
没错，
对，这个是就像那个嘉俊说的是相辅相成
不是什么东西可以包装来的没有的东西是包装不出来的
所以经纪人像我们那本书里面谈到经纪人你要懂得心理学啊经纪人也要懂得外语啊经纪人也要懂得法律啊所以经纪人其实他很需要我们特别谈到最近有在谈说是不是需要经纪人有一个认证制度我想这也是可以值得讨论的议题这是未来可能圆桌体育待会我们四月要恢复直播未来我们也可能会讨论这个议题
你在你看来的话，国外以美国为例好了，美国或是我们讲欧洲英国好了，就是英美这些大国他们的运动经济他们的体育都非常的发达了嘛那包括就是有很多已经是全球式的热门运动了在你们看来他们的运动经济已经是很成熟的状态了吗？
相对台湾确实是一定是比较成熟，但其实我相信他们也走过很多的过程，包含看像篮球或者是棒球他们都经历过封馆或者是球员跟就劳资双方的一些协议所以其实慢慢衍生出例如说经纪人要认证例如说劳资协议有工会其实台湾有工会也是在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啊甚至在棒球我记得第一届理事长叶君璋那时候工会的时候还被新农牛封杀说他只要敢有人敢加入工会全部都开除
这就是很台湾企业的现象
对啊
就是加入工会的都会受到特别对待
工会如同虚设
对所以就是它是很多东西拼凑起来的
需要一点时间
你说国外的经济为什么会感觉说很风光或是感觉说可以创造出很多产值其实来自于他的历史背景他也经历过这一些劳资的纠纷他也经历过可能球团跟联盟之间分润的问题这些东西他都必须慢慢的建立起来那我觉得这些议题在目前台湾的运动产业被提出来它是一件好事代表大家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了我们已经 ready 好开始要进到下一个步骤里面去了
那嘉俊自己会想要就是当台湾的运动经济如果可以越来越成熟有一个所谓认证制度的话你会想要成为运动员经纪人吗
但我觉得其实我的角色我最近越来越在思考我的角色从我到就是因为工作在政治界嘛我发现我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我觉得我的角色很像是各种不同角色的粘着剂就是因为我可能认识工会的人我也可能认识资方我也可能认识经纪人运动防护员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当那个辅佐角色的人就今天如果有人真的很想做运动经纪人然后我可能在政府里面然后可以讨论这些东西然后把一个平台架设好然后或者是你是运动经纪人你真的很需要跟资方的沟通平台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其实我觉得很缺一个中间这一个有点像是百灵油这种感觉
这个角色很伟大但是我觉得它是非常有可能实行性的也像 这几年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创生，或者是说社区发展、社区重建。那这些社区发展重建跟地方创生啊，它都需要一个有点讲顾问，我觉得 maybe 有点接近，可是又不是，
有点像 ESG 顾问、
哦、对对对，有点像 ESG 顾问。然后他们就是串起，好，
串起
地方
各种的人脉，
对，跟产业，跟
要有企业主啊，也要有政府单位的接口、啊、
对，政府你过来啊、那个里长里长李丢北啊，你过来，然后艺术家艺术家过来，村民村民啊，大叔杂货店的阿姨过来、有点像就是你真的去把每一个人的面向都了解了之后，帮他们重新做打造，当然也包括像是定位IP 等等之类的。可是我会觉得这样的角色真的非常的复杂，你要懂得的面向很多、而且你要把每一个人都安抚好好、安泰厚厚、其实蛮难的。
尤其是我今年刚来社会局，其实刚来一年啦、其实一开始我来的时候其实还蛮好奇到底社会局可以怎么跟体育结合的，因为对我来说是做社服啊、可是后来我会发现其实可以结合，像去年我们国际伸张日，我们就邀请松山高中的篮球队来做共融的体育，然后包含像我们最近我可以预告我们接下来四五月会跟魏全龙有一些合作、那其实也是在推一些我们的包含托育政策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其实在壮世代就是长辈这部分，我们有很多的乐龄的健康，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议题、之前我就是在想说到底长辈跟体育关系是什么，后来我发现我们不是很多人在讲说长照床需要建立吗，我们台湾的长照床不够了、可是那时候我就跟了一个长照系相关的教授聊，他说很简单啊，今天如果帮助这一些55岁或65岁以上的长辈他开始运动、他是不是可以延缓他老化，那当我延缓他老化，他从病床上到他离开的那天只要时间缩短，像是伊丽莎白女皇她其实是从卧床到离开只有一天而已，那她其实就可以减少很多长照的资源、那是不是体育其实跟长照、跟我们的壮世代的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我就发现其实确实当我是在中间当一个好像那个百灵油的角色的时候，发现其实每个议题跟体育它都有一定的关系，其实也可以透过体育去帮助很多产业注入新的活水。
其实我觉得嘉韵讲的这个让我想到它真的很重要、我会非常希望，我觉得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很幸运有嘉韵这样子喜欢，
他把整个社会局都体育化了，
对对对因为你记不记得老吴，你记不记得我们访问那个师大教授江一春、江教授的时候，其实江教授也讲推动体育这件事情包括运动平权它其实很重要，是因为当全民的健康被运动这件事情带动的时候，它在社服上面社服这件事情上面是可以节省很多很高的成本，
没错，
所以
对，我们健保现在都亏钱嘛，如果大家都变健康了健保就没那么亏钱了、
好像快要没有健保了是不是
是是，这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像江老师也讲过一样的话，就是运动到底有多重要，它并不是说运动让我们不只是让我们热血，让我们有运动产业可以赚钱或者什么、而是它当全民的运动或者是健康都变得提升的时候，你的整个社服还有高龄化的问题、它会相对得到舒缓、这个真的希望就是北中南各县市政府 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人才进入啊，就这因为我们都会觉得社会局一定都是社工角色，社会系背景啦、社工系背景进入、所以你看就是广泛的去认知每一个产业链、对于所谓的政府官员政府人员的这个帮助真的很大。
其实他倒过来谈，刚才像主持人讲说就是在社服界里面有运动角度的人进来，其实我们会不会倒过来想运动界也需要有社服的人才进来、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运动界需不需要有科技界的人进来、或者运动界需不需要有那个教育界的人进来、其实只要不同种的人到某一个领域里面，它就会有很多新的排列组合，最怕是在那个场域都只有那个专业科系出来的人、其实这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像我们现在推12年国教，在推素养教育、其实有很多的选修课程，我觉得现在学校越来越丰富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些特色课程，有一些可能过去不是经由传统的师范系统来教课的一些老师，其实就带入一些新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不同的领域会是不同的连结，像我很喜欢谈、就是我通常会分成五个领域，叫做新媒体、新科技、新教育、新创意还有新创业，其实你发现这五个东西它好像可以各自为政，但这五个东西也可以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 排列组合。
嗯，哇，这个排列组合非常的多，所以可以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可是我觉得家俊的故事最棒的就是，只要你热爱体育，你去哪里都可以做体育相关的事情。
对啊，而且
很正面，很正向，就是他想要做体育这件事情，可是他又没有成为运动员，他后来也不在运动行销公司里面工作。殊不知他现在的工作可以为体育做那么多的帮助。
真的，老吴，你记不记得我有跟你讲过那个就是有一种天赋教育嘛？他天赋教育就是说很容易，家长都很容易有个迷思，比如说哎，我的小朋友他音感很好，我就叫他去学钢琴，但是呢小朋友可能不喜欢学钢琴，家长就觉得不行，你真的就是有这个天赋逼他。但是天赋教养他推崇的就是说，哎，为什么音感很好，很有音乐细胞，就一定是钢琴？你知道乐器有多少种吗？
嗯，对。
所以其实说不定他今天擅长的是二胡啊，说不定他擅长的是铃鼓啊。嗯，那我觉得家俊他讲到这个就是说，对，你对运动非常，其实运动是你的天赋。嗯，如果我这样看来的话，我会觉得运动就是你的天赋，可是这个天赋是不是一定是棒球？Maybe not， 就是像你爸爸说的，你可能资质或者是什么没办法到陈金峰，可是并不能否定他确实成为你的天赋了。因为他现在让你更有发展。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哎，有时候我们运动人的 Pancave 也是那个亲子型的，我们也可以到亲子型的，
我们下一季即将转型成为这个亲子
欢迎下次来我们的亲子馆开播啦。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运动人的议题上面碰到好多好多都是家长有什么意见，家长有什么意见，因为你要读书，因为你要怎么样，其实这个天赋到最后兜兜转转说不定还是会回到你身上的。
没错，
对不对？没错。好，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家俊说的一些运动产业有兴趣的话，可以把隐形赛局这本书买下来，各大平台现在都有上架，践行文化出版的。那我觉得里面真的超丰富，因为很多议题讲不完。然后圆桌
圆桌体育大会
的最近要复播了。
对，我们通常都是礼拜四晚上的8:30播到9:30，就是在线上。其实它是因为疫情，那个时候我跟全玉平常都会学校演讲，但是因为疫情学校都关起来了，所以就想说既然礼拜四晚上好像没什么事，我们就一起在线上跟大家聊聊天吧。就没想到一开始然后大家对这个回响很热烈，所以变成我们从3年前就开始每一周有一个议题，然后累积了3年有120个议题，然后我们挑了21个议题里面写成隐形赛局这本书。
所以大家礼拜四的时候刚好早上就是我们运动人的 Pancave 上线，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可以看或是听，对，体育圆桌大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也非常谢谢学弟加入我们的行列，
谢谢
两
位学长跟学姐，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拜拜
拜拜。